现在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敬拜神，请大家打开今天的信息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教会圣经第359页。哦，对不起，275页，因为我家里的圣经是300多页。那我们翻开了，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念的时候，咱们轮流诵读，弟兄单数节，姐妹双数节。那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祭灯就是神的祭灵。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每逢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都归给那坐宝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十一节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依你的旨意被创造的，都有的。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亲眼见你，是教号常大要为我们来正道。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启示录的第四章。我想要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段经文。这四个角度呢，第一个是神的眼光，第二个是神的应许，第三个是神的荣耀，第四个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敬拜。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个，神的眼光。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要先从第四章的第一节看起。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开头，我们刚刚有念过，写到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在这一句话里面呢，它出现了两次的看见。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第一次的看见呢，中文翻译的蛮贴切的，翻成了观看。它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常见的动词，指的就是一般的观察，我们常常用到的这个观看。而第二个看见呢，中文就翻译成看见的见，但它是一个带着命令语气的语助词。比较好的翻译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看哪。所以第一个看见呢，它是观看，第二个看见是看哪。 表示出约翰他相当的惊讶。意思也就是说，约翰这个时候他带着一个无比惊讶的心情来表达他所看见的，他想要写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的。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这一个天上有一扇门里面的景象，这扇门里面的景象让他惊讶，让他的心情激动不已。所以在启示录的第四章一开始就是从一个令人激动令人惊讶的开场中展开的。但是在我们进入到这一扇门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门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光景。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否同意，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常常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不是吗？我们看到想看的心情就会好，然后看到不想看的心情就会坏。像最近很流行的这个 Pokemon， 就是有人看到了他想要看的时候，马上身体的每个细胞都雀跃了起来。而且有一句成语说眼见为凭，就告诉我们听的说的好像都不可靠，非要自己亲眼看到的才是可靠的。但是自己亲眼看到的就真的是可靠的吗？其实也不见得，因为我们常常呢只想看到我们自己想要看到的。我记得我以前呢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以前的教会啊很流行一种文化，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文化呢，就是如果呢你有了喜欢的啊交往的对象呢，一定要把这对象呢带到团契里面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呢再给传道呢看一看。然后有一次呢，我就跟另外一间教会的姐妹呢，我们准备交往，然后我就到对方的教会去啊，然后他就带着我给他的小组的弟兄姐妹看一看，然后又给他的传道看一看。然后过了 没多久、过了几天，然后他就打电话 跟我说，他很高兴的跟我说，他说我是他带着这好几个男生里面呢唯一获得呢所有人都评价肯定的。对，不会像其他呢他带的男生呢到小组里面呢就只是为了他而去，然后就盯着他而已。可是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呢他对我说，他觉得我有一天会当一个传道人，可是他不想要嫁给一个传道人。然后他就跟我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你看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是多么的辛苦，问我可不可以答应他以后绝对不要当传道人。我没有答应他，所以我现在就在这里了。我想说的是，我们人能够看见什么呢？其实我们常常想要看见的是我们自己想要看见的，而我们人都有盲点。在约翰看到这一扇门里面之前，他在主耶稣给教会的七封信当中，包括他自己的经历当中，我们已经发现他看到了许多当时这个世代以及教会的光景。我们在启示录的前面第二章还有第三章可以看到，神吩咐约翰写给七间教会的信里面有许多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比如说呢，你可以发现有劳碌的、忍耐的，有需要遭受患难的，有受到试炼的，还有他的力量只有一点点的，这些基督徒都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当时基督徒普遍的遭遇。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一个不是在忍耐当中，就是另一个在患难当中，大家都一样。 而约翰跟他们也是一样的。约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他就写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叫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呢，把一些人聚集在一起，尤其是把基督徒聚在一起，有可能是共同的兴趣，于是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也有可能呢是他们共同的经历。是什么让基督徒连结在一起，可以称呼彼此是弟兄姐妹呢？就像约翰对这些弟兄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按照约翰的说法来看，他是一个在与教会隔离的岛上，他在空间上与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分离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出他自己是一个与弟兄姐妹分离的状态，因为他说他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一样，一起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他们也在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还有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件事上，他们是彼此相连的。所以简单的说呢，他们在苦难上一同有份，为基督所受的苦难是他们共同的经历，苦难使他们彼此相连，神的话使他们彼此相连，在所有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使他们相连，为主做见证使他们彼此相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一份子，我们不只是在为基督所受的苦难呢，这些事上因为一同有份，所以我们就彼此相连，一起聚集。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已经实现的一部分，而将来会完全实现的，那就是我们都会在神的荣耀中一同有份，我们都正在享受神的荣耀当中。不晓得大家觉得在台湾啊，可以自由的聚会，然后在敬拜当中可以很自由释放的敬拜神，是不是一种在基督里面的福分呢？是不是在享受神的荣耀？在启示录的第四章一节，约翰听见一个像吹号的声音告诉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第二节又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意思就是说他当时在灵里见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约翰和当时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在苦难中，但是他能够亲眼看见神的荣耀，甚至看到基督徒未来一定会在神的荣耀当中一同有份。这样的看见就是我今天讲到题目定为亲眼见你的原因了。而其中你这个字呢，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来看，它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如果你看了启示录第四章，你可以发现这里呢通常就是指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就是上帝。而接着到了第五章的时候，羔羊登场了，这是另外一个你。在第五章的五到六节讲到，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像是被杀过的羔羊。所以我的题目写亲眼看你 Part 1。 下个礼拜呢，国美传道会接着讲 Part 2， 就是第五章的内容。在启示录的第四章 第一节，这一个约翰他上到那里来，这个声音对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的声音，使得他有更大的迫切还有动机，想要往这个门里面仔细的看。而他看见的是什么呢？在启示录的许多众多的学者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啊，他就说启示录它是以一种天地对比的节奏来进行。在前面的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就好像是一个神在地上的圣殿。我们在第二三章看到神在地上的圣殿遭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而如今透过这一扇门到了第五章，神试着要把约翰的眼光带到天上，好像那导演的摄影机的镜头啊，前面第二章第三章看到这地上七间教会的情形，而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摄影镜头切换到了天上，带我们看向天上的荣景。所以这有一个学者就说，启示录呢，它是按照着天上地下、天上地下的节奏不断在进行的。例如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就讲到，开宗明义讲到那一个人子乃是教会的主，然后到了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看到教会的情景，可能会让许多人看到教会的情景心里很挫折很难过，但是神马上带着约翰看到又回到了天上，在第四章第五章看到了上帝的宝座，而这上帝的宝座正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至圣所里面所有的。所以神一次呢就把约翰的眼光带到旧约圣殿当中那最荣美只有大祭司能进去的那个境地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我们需要按照这样子启示录的节奏这样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说现在我要从神的眼光，从属天的角度看看天上的世界，神其实他在做工，神其实在宝座上，在宝座上为王。而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看第四章的角度是，我们要来观察一下神的应许。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是对众长老的描述。在第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如果你往前面的经文做对照啊，你就可以发现，在第三章神给撒迪教会的信写到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在第四章中，天上的圣殿里出现了。在给腓拉铁菲的教会的信当中，启示录的3章11节12节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那头戴着金冠冕的形象在第四章天上的至圣所里出现了。在给老底家教会的信当中，3章21节说到，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同样的，在第4章4节出现的宝座的周围设立了24个宝座，白衣金冠冕，24个和宝座上同坐的座位，都表示说神给教会的信，神告诉教会的应许，神给教会的安慰不会落空。 这是我们进入到第四章，理解第四章的第二个角度。这也是约翰他会看到的，他会看到说，哎，前面第三章里面神对教会的应许，他有许许多多的责备，但是这些应许、这些鼓励、这些安慰，第四章都出现了。而我们在看第四章的第三个角度是什么呢？我们要往后看，我们可以观察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它里面充满了许多对宝座还有羔羊的颂赞和关联。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看到对神的荣耀的描写跟形容，同样的在第五章的第五到七节也描述了那一位羔羊他的荣耀。而在第四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次的对神的敬拜，第一次是在第四章的第八节，是对那坐宝座的敬拜，第二次是在第四章的十一节，是第二次的对坐宝座的敬拜。而在第五章呢，我们也可以同时的看到，同样的看到有两次的对羔羊的敬拜，第一次是在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第二次的是在五章的第十二节的后半段。这样的那么多的相似之处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启示录它一直是围绕着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他试着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那一位神，就是那一位跟坐宝座一样同样尊贵，配得我们颂赞，配得我们敬拜的那一位。这是第三个，从神的荣耀来看第四章。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第四章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第四章的第三节开始，约翰开始描述天上坐宝座的情景，然后一直到第四章的八节开始的描述四活物以及二十四位长老的敬拜。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约翰对至圣所里面坐宝座的还有二十四位长老的形容。他说，那坐宝座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周围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然后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又有七盏灯火在宝座前点着。碧玉和红宝石都用来表达象征上帝发出的光辉。如果你可以对照一下第四章和第五章，甚至在第四章的内容里面，你就可以发现，其实作者好像很刻意的，并没有办法把这个坐宝座的形象描写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这二十四位长老，他长什么样子？当然他没有描述，但是他穿着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如果我们把这一段描述啊拿给一个人他作画，他大概不会少了这两样东西。可是那坐宝座的，他似乎没有任何的具体的东西可以形容，只有说他像碧玉还有红宝石那样子的光芒。而他在碧玉红宝石外面又有一圈光芒是红围绕着，他的形象是不清楚的。而我们在看到第五章对羔羊的描述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羔羊的描述就很多了。他是大卫的狮子，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然后他是曾被杀过的，他的形象很具体很清楚，仿佛是那 告诉我们道成肉身可以彰显神形象的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从这两个描述的对比，一个是一个描写的并不是很仔细很清楚，另外一个是极尽的描写仔细清楚，可以发现它很符合旧约和新约的神学。我们人是没有办法一窥上帝的全貌，这就是约翰他在这至圣所当中所看到的。而在这些身穿白衣头戴着金冠冕的长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着白衣，表达出圣洁没有玷污，是一个得胜者的记号。而金冠冕更象征着他们坚持到底所得到的荣耀。而闪电雷轰呢，更让我们想到上帝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时他所展现出来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带着威严，带着审判。在后续呢，七晚七印七号的每一次审判当中，闪电雷轰这样的形象不断的出现，告诉人神是威严的。当约翰看到这样的形象，他被镇住了，所以他说我们要看哪。这是第三个我们要从神的荣耀来理解这一段第四章的经文。而现在我要带大家看第四，我们要如何看这一段经文呢？第四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敬拜。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圣殿的中心至圣所在约翰的眼前打开，他由内向外一圈一圈的描述，最内圈是像碧玉和红宝石，再来是有一圈有红围着的宝座，然后像绿宝石，再跟外面的一圈有24个座位。它好像就是一个以宝座为中心的，然后不断向外伸展的圣殿的情景。而最后呢，在圣殿外面的这四活物，在至圣所最外圈的四活物以及24位长老，他们又向最里面最内的里面发出他们的敬拜，发出他们的赞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他其中的顺序哦。而到了第五章呢，你又可以发现到说这些敬拜的声浪敬拜的内容呢，最后又合起来，不但是敬拜坐宝座的那一位，还有羔羊。所以启示录呢，他就用这样天地对比的形式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而在四活物与24位长老的表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文怎么说。在第四章的第八节第九节，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在永永远远的时候呢，第十节24位长老同时加入，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而且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在启示录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人在看见那至圣所宝座的荣耀当中，人对至圣所对那宝座中的反应。在这里我们看到24位长老他们俯伏然后加上敬拜，俯伏加上敬拜的组合在整个启示录当中总共出现了7次，而这是第一次的组合。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众长老他们原本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共有24个座位，一个人一个。然后呢，他们从座位上起来，到俯伏，到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然后再继续到他们开口称颂，主你是配得的。这样的敬拜，他们献上的不只是口里的赞美，他们更是献上他们一生的荣耀，因为那金冠冕就是他们一生努力坚持得来的。他们更是献上一个自己谦卑的心。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朝见这一位坐宝座的，我们敬拜他的态度。我最近有看一篇文章啊，这一篇文章是周学信老师写的，他就说，在上帝之外，谦卑是拒绝存在的。他说，在古希腊的社会当中呢，谦卑并不算是一个美德。谦卑这个词呢，大概跟呢受到压迫啦、受到贬义啊这些词呢，还有卑贱呢、被奴役啊，是同等的词汇。而且呢，当时在古希腊的社会当中，他们推崇的不是谦卑，是崇拜成就，而且依靠自己的能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很注重自我。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强调说，哎，我们要多多的自我肯定，甚至有些人呢出现很自我良好的那个情形出现。在古代的希腊社会当中，谦卑是被鄙视、被忽略的。但是在这篇文章中继续说到，基督徒的谦卑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谦卑是，谦卑只有在耶稣基督为前提时，我们才能够理解。因为当我们没有谦卑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对抗骄傲的腐蚀能力。谦卑是我们能够亲近神、靠近基督真理的道路。而耶稣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十字架，他更是为谦卑画上了一个最好的典范，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而在这一篇文章的最后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爱因斯坦呢，以前呢，他一直将两个科学家的肖像然后放在他的房间里，然后他用这两个科学家的肖像呢来作为自己的榜样，激励自己。一个是牛顿呢，另外一个是呢麦斯威尔，马克斯威尔是发明那个电磁学的。然而呢，在他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爱因斯坦把他们两个的肖像都取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史怀哲还有圣雄甘地的肖像。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需要一个新的楷模，这个楷模不是成功的楷模，是谦卑服侍的榜样。在神的宝座至圣所的荣耀当中，唯有那谦卑的人才能够进到这真正的宝座中心，向他敬拜。不知道你同意吗？所以在启示录中，俯伏加上敬拜的组合一共出现了7次，而这第1次我们看到这些众长老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座位，离开了神给他们的座位，俯伏在地，又把冠冕放在宝座前，开口称谢神。 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他们完全承认自己的受造地位，完全说我是因你的旨意受造而有的。这就是第四个，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角度。我不晓得当有一天呢，你觉得这一天呢，星期天的崇拜呢，哇，那个领会选的诗歌特别感动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心情？会不会有想要从座位上下来俯伏在他的那种激动之情呢？我相信当我们越看见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你的荣耀。主啊，你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我们也应当看清自己，有从你而来的眼光认识自己，并且对你有最深也最谦卑的敬拜。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越来越谦卑的能够看自己，我们越来越多能在各样的事上，在生活的每一分钟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在敬拜你。让我们有那敬拜你的眼光，不是等到再见你面的日子，而是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就瞥见你的荣耀，享受你的荣耀，就把这样的荣耀，这样心里的敬拜归给你。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